我们今天是用安德烈的榜样，如果用彼得的榜样或者保罗的榜样，对我们的压力会大一点。安德烈好像名不太见经传啊，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我们也搞不大清楚啊，大概就压力小一点了。但是安德烈做了很重要的事。现在考你们啊，刚才读圣经，这三处圣经有一个相同点啊，请大家告诉我相同点是什么。一般读圣经的时候不太专心啊，很多人回游向外，你们答不出来啊。刚才这个很容易的三段圣经一个特点啊，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是什么特点呢？答对了啊，三段圣经都是安德烈带人到耶稣面前，带人见主，这是一样的特点。第一段，安德烈带他的哥哥西门来见主；第二段，安德烈带一个小孩子拿着五饼二鱼来见主；第三段，几个西利尼人要见耶稣，菲利安德烈就带他们去见耶稣。到底安德烈做了一个小事还是做了一件大事呢？我再跟各位说一下啊，安德烈带西门见耶稣，耶稣给他改名字叫基法，基法是亚兰文，翻成希腊文请问叫什么？若哥的希腊文都不错哈，亚兰文也不错，都答对了哈。那么彼得也好，基法也好，以后是耶稣大大使用的仆人，五旬节的时候站起来讲道，三千人受圣灵感动悔改，在门口行大神迹，以后五千人悔改信主，以后彼得到处被神使用，最后在罗马为主耶稣殉道而死。彼得是安德烈带到耶稣面前，安德烈又把一个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，拿着五饼二鱼，那个时候将近一万人都没有东西吃，五千男士，大概五千妇人小孩，当时只有这五饼二鱼，耶稣把它变成了一万多人的食物。所以安德烈带一个小孩子见耶稣，带来五饼二鱼，饱足了上万人，然后把希腊人带到耶稣面前。虽然圣经没有讲这些希腊人的结局，但是主耶稣讲一句话，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耶稣要被钉十字架，他说当人子被举起来，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很可能这些希腊人以后看见耶稣钉十字架，耶稣复活，会成为先蒙恩得救的外邦人，希利尼人。所以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，安德烈把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请问是做了一件小事还是一件大事？请回答。答错了哈，安德烈做的是一件小事，大事谁做的？耶稣做的啊。安德烈只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，安德烈不会把西门他的哥哥变成伟大的使徒啊。安德烈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，安德烈也不会把五饼二鱼喂饱一万人。安德烈做的是小事，耶稣做的是大事。不过注意一件事情，小事先做 还是大事先做，请回答了。如果我们不做小事，主耶稣就不做大事。希望主耶稣做大事，你一定要先做小事啊！所以在若哥的弟兄姊妹们，请问我们要做什么事？要积极，要做小事啊！如果在座的弟兄，你的太太还没有信主，希望你太太能够信主，请问是大事是小事？我怎么姐妹乱回答哈？我叫弟兄回答的哈，这当然是大事啊，不然的话永远不能在一起怎么办呢哈？那么弟兄们注意了，你希望太太能够信主，这是大事，请问这是谁做的？只有主能做啊。不过你能做什么呢？请问你能做什么？弟兄们带到主面前啊，带来教会，带去福音营，带去格里汉布道大会，带来福音班啊！当然呢，请弟兄们记住啊，圣经说要爱你的妻子，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所以，如果你希望做小事，里面包括了多帮太太做一点什么事啊，家事。对了哈。有的先生是像我一样哈，不大做家事的啊，也不大帮忙。不过我太太很体恤我哈，所以呢，她从来不要求我做什么啊。但是你们不一样哈，我是做牧师，她要我好好去准备讲道啊，不要我做家事。你们又不做牧师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弟兄们，希望你的太太能够蒙神做大事信主，好好爱你的妻子，还要帮忙做家事。那太太们希望先生信主，当然也是上帝做的，耶稣做的，但是你要做小事啊。请问姐妹们，你们做什么小事啊？啊，带到教会嘛，带到耶稣面前。当然还有啊，在家里啊，多温柔一点啊，少顶嘴啊，少跟丈夫争吵不休啊，喋喋不休，那就丈夫不来了啊。所以我们要做小事，带到耶稣面前，想尽各种办法。如果父母还没信主，我们恪尽孝道，而且恳切祷告啊，禁食祷告，流泪祷告，通宵祷告，为了他们能够得救啊。请记住，如果你肯做小事啊，耶稣就要做大事。常常我们希望耶稣做大事，我们自己却不肯先做小事，那就变成老拖着耶稣等你啊，等你等你，结果事情就一直还没有成就啊。在这里我附带说一下，今天早上也许你看到教会讲的题目都差不多一样哈，都跟安德烈有关。其实今天早上我们教会的讲道都是格里汉布道团，或者格培里布道团，或者这个 Billy Graham Crusade 哈，因为我们中文翻译不一样哈。不管怎样，是他们把题目给我们教会的，所以今天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们教会的讲道题目啊，都是讲安德烈啊相关的安德烈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6月23、24、25、26啊，这个哥培里 Billy Graham 他这一生为主传道，要最后一次在纽约开布道会，最后一次。那 Billy Graham 就联络大纽约附近所有教会，希望能够踊跃参加，也希望各教会推动能够带亲戚朋友去参加。所以他就希望附近的教会这个礼拜天通通讲这个题目。那有些教会 就是一堂礼拜就容易办，若歌教会七堂礼拜，所以我们就联络七位要讲的啊，通通讲这个题目。所以昨天晚上大端讲的也是这个题目啊，那到处讲这个题目。那我他们不但给题目，还给经文，不但给经文，还给大纲，不但给大纲，还给比喻啊，什么都给了。那我就看的时候啊，就本来想完全照那个完全一样来讲，结果我发现了，正像旧约大卫穿上了扫罗的盔甲，这打不动，不能打仗了哈，所以我就怎么搞搞不来。后来我说不要了啊，把他这个奖章丢到一边去了，我只留下他的经文，经文是一样的啊，然后题目也改了啊，改成安德烈的榜样啊。那么讲的内容呢不太一样，不过呢目的是一样啊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安德烈啊，一个最重要的特点，他愿意先做小事，就是带人到耶稣面前，就经验了耶稣接着做大事，改变西门变成彼得，五饼二鱼变成一万人的食物啊。这几个希腊人可能后来最早信主的外邦人，圣经常常有这样的教训，只要基督徒肯先做小事，神要接着做大事。不过再讲得严重一点，神要求基督徒先做小事，基督徒不做小事，大事就不发生。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圣经例子，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水变酒只有耶稣会做，我们在座的哪一位会啊？也没有人会啊，没有人会啊，我们不会。但是缸是空的，先装满了水，请大家回答，谁做的？仆人做的啊，人要先做。那个缸是空的，虽然耶稣可以一句话满了水，他就满了水，耶稣不做，耶稣说把缸倒满水。当人把缸倒满水，耶稣把水变酒。主耶稣走到拉撒路坟墓的门口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主耶稣做的，我们也不会。但是耶稣叫门徒们，你们把石头挪开来，门徒们大家同心合意，石头挪开，耶稣叫拉撒路出来。我们若不先做，耶稣就等着我们，就像五饼二鱼，不拿给耶稣，耶稣也可以满足一万人，要先交给耶稣，他就分给一万人吃饱。请问旧约约旦河分开来，是谁先把脚踩在水里面？请回答。祭司们，对了，以色列的祭司们抬着约柜，水还没有分开，神说把脚踩下去，踩下去水就分开了。耶利哥的城墙倒塌，是谁先在那一边绕？是谁啊？以色列人，祭司带着以色列人。神要做的工作，他希望或者要求我们跟他同工啊。不过原则记住，大事谁做的？主做的。小事谁做的？哎，你们真的不肯答吗？小事谁做的？啊，不要我们了，小事谁做的？啊，我了，不要人了哈，人到底是谁啊？啊，我做的啊。那么 我做的，就请各位要好好的记住今天早上讲到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六月，刚才讲了几号啊？各位记得吗？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啊，请你能够跟随安德烈的榜样啊，去带一位至少你所关心的、你所爱的、跟你有密切关系的人，你开始为他祷告，预备。到了时候你至少选一个晚上把他带去，让他能听到神的福音，让他能听到神已经用了差不多50年的一位老仆人最后一次在纽约要传讲福音。在座有没有人没有听过、亲自听过格培里讲道的啊？不要你们举手了哈，我想大概相当多啊。这是最后一次你可以经验他一个活的在你面前的讲道啊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去啊？但是记住，如果你没有带人的话，还是不要去吧哈，让位置给别人啊，因为很挤的，带一个人至少。为他祷告，为他进食祷告，为他流泪祷告，切切求主拯救他。你这样子带一个人去，好，这是我今天讲的目的啊，目的都讲完了，大概可以下台了吧啊。不过呢，我还得多讲一点哈，因为我要讲安德烈的榜样啊，还没讲他其他方面的。你怎么能够被神这样用呢？为什么神用安德烈带一个人就改变这个人呢？我们需要了解安德烈的一些特性，安德烈的一些榜样。那现在我就要讲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安德烈是追求真理的人，他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。如果你没有追求真理的心，主会不会用你就很不一定了。你怎么知道安德烈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？因为圣经说安德烈是个打鱼的渔夫。在哪里打鱼？他的老家是伯赛大。伯赛大在哪里？在加利利海的最北角。加利利海是盛产鱼的地方，很多鱼啊，所以渔夫很多。伯赛大是个渔港，不但是渔港，加利利是淡水海、淡水湖，所以变成了农业的重地，沿着加利利海都是主要的农田啊。那不但是农田，也成为草场的地方，所以是牧羊很好的地方。伯赛大，各位想一想啊，一个渔港，一个农场，一个牧场都在这周围。我们在都市里忙碌惯的人，一到假期休假去哪里呢？有人去钓鱼，到渔港，有人到旷野牧场看看牛看看羊，有的到田野。那么安德烈是天天活在类似度假胜地一样，他是在渔港，他打鱼的，他是在牧场边上，他是在农地的边上，很好的环境，我相信生活也不错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有机会去加利利旅游的人啊，一定会找机会吃加利利海里的鱼啊，而且那个鱼呢有特别名称啊，谁知道叫什么鱼啊？叫彼得鱼。对了哈，在那一边 吃彼得鱼是观光客好像都要做的，不过啊，这个彼得鱼很贵，彼得鱼吃一条在这个饭店里面18块美金，各位觉得不贵，大概哈也没有反应，18块美金啊一条。那么什么叫彼得鱼啊？彼得鱼就是一般你去美东可以买到的刺鱼，刺鱼懂了没有啊？啊，刺鱼也不懂的话，也就是一般叫做尼罗河的红鱼啊，还听不懂的话叫做 tilapia 啊，懂了吧哈、啊？那是很便宜的鱼啊啊！你在加利利海边吃一条彼得鱼18块美金，我就算一算了，一天只要打17条，一天就赚300块了，那么一个月就9000块美金，那一年年薪超过10万以上，可惜那个时候大概观光客不多，但是那个时候打鱼是个兴盛的事业，加利利那一带就是这一个海有淡水鱼，这个鱼卖到各地去的，所以安德烈可以安逸的在博塞大，在渔村，在农村，在牧场过他的安逸日子。但是请问安德烈跑哪里去了？谁知道跑哪里？你们刚刚有没有读圣经啊？他跑哪里去了？他跑到旷野去跟随施洗约翰去了。施洗约翰在哪里？在旷野约旦河外伯大尼的一带，不是橄榄山的伯大尼，在约旦河外，那里就是几乎寸草不生的荒野，那实在是一个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地方。那他为什么去跟着施洗约翰？因为他切慕属天的真理，约翰在那一边宣告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神的国临到人间，施洗约翰传讲上帝来到人心作王，上帝的国临到，上帝在人心中作完，要把内心罪恶的力量除去，给人一个美善的人生，我们只要肯悔改认罪，请上帝到心中来，那么以后知道上帝怎么到人心中来。约翰就说，我只是旷野的呼声，我在为主做见证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主的路，让主来到人的中间，来到人的心里。他就介绍耶稣基督，见证这就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，这就是神的儿子，这就是神的羔羊，把旧约里面预言弥赛亚人类的救世主这一位基督来到人间，约翰自己为主耶稣施洗，然后见证耶稣，然后就希望他的门徒去跟从耶稣。约翰安德烈接受了施洗约翰的介绍，成为第一个，他12门徒里面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。他的心不是只放在打鱼的事业上，不是只放在美好的环境上，不是只注重他安舒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你想被耶稣使用吗？你的心如果老在你自己的事业上，老在你自己安舒快乐的生活上，有的时候主耶稣想用你，你不给他机会用。但愿我们的心像安德烈，来切慕属天的真理，切慕上帝的真理，切慕上帝的国来到，切慕脱离罪恶的捆绑，悔改归向神，这一些美善人生真理，当我们切慕的时候，你去带你的家人，带你的朋友，你就看见果效。我们自己都不切慕，怎么会希望我们带的人 能够切慕呢？安德烈蒙上帝的怜悯，切慕真理的心。第二，他真正爱神爱人的心。安德烈怎么爱神爱人呢？当他认识了耶稣，他就跟他住了一晚，他一定要亲自去了解。所以他耶稣问他，你要什么啊？他说，我要看你在哪里住。以后耶稣说，好吧，那一天就带着安德烈，另外一个可能是约翰，两个人就跟耶稣同住。然后安德烈就搞清楚了，这就是弥赛亚，这就是他们犹太人切切等候的救主，旧约圣经一再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。当他认识了耶稣，接受了耶稣之后，他以后做什么？以后把他打鱼的事业都放下来，他以后把他美好伯赛大的家乡都放下来，以后专心跟随耶稣，以后到处为耶稣传道。真正爱神的心在他的整个人生里显出来。以后他要干什么？他要救人的心，爱人。所以他就赶快去先把彼得找到，那个时候叫西门。刚才我们读圣经，各位如果有注意的话，第二天早上先就去找彼得，就去找西门，代表他心中最热切的、最希望达到的事是什么事？就是他的哥哥、他的兄弟能够信主。那个第一优先，那个先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若哥教会大概派我到外地去宣道了三个礼拜，我才回来不久。三个礼拜不在家，一回到美国，我考你们啊，我最想先见到谁啊？你们怎么知道呢？答对了哈，猜对了哈，没错啊。最先要去办的事，要做的事，当然是最关心、最爱的啊。所以安德烈早上起来，吃了饭没有我都不知道啊。圣经说先去找，第一件事先找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迫切的心啊？如果我们真的关心、真的爱我们所希望去找的人，你会把他常常摆在第一优先啊，很注重怎么能够把他带到主面前，一定要想办法，一定要想办法啊。那我们只能简单说，安德烈他以后继续不断找人到耶稣面前。圣经记载不太多啊，可是初代教会有传下来很多的遗传啊，几个有名的传说。一个，公元第四世纪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说，安德烈以后见人就带他到耶稣面前，就传耶稣，一直传到哪里？传到黑海边上，现在俄国的南边。那么到处去传，可是以后就遇到逼迫，以后被逮捕，还在传。以后人家说你传耶稣十字架，就把他钉十字架。他跟彼得一样说，我不配跟耶稣一样钉十字架。彼得后来是为主道钉，他说呢，把十字架横过来，像这个 X 这个字的状态。传说他就在黑海附近被钉在这种 X 形状的十字架，到现在这样的十字架就叫做安德烈十字架。传说的里面他三天都还没死，三天都向经过他前面的人讲耶稣，赶快信耶稣，赶快信耶稣，可以到天上一同见面。安德烈爱主爱人，继续不断 显在他的一生的生活的里面。当然有的传说他在希腊北边传道，后来被钉在 X 型十字架，有的传说他在波斯传道，在波斯为主殉道。那么传说很多，我们不敢确定是哪一个完全准确啊。总之安德烈爱神爱人，继续不断传主福音，要拯救人的灵魂，上帝就用他。如果我们一点不爱神不爱人，上帝在等我们，等我们把心转向他，他就会用我们。最后一件事情，安德烈他也听到以后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，是对彼得安德烈两个人讲的。耶稣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这一句话是对他们两兄弟讲的。安德烈一定知道完全靠神的作为，唯有耶稣能够成就大事。耶稣说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，耶稣若不叫，人就做不到。所以安德烈是一个依靠主的人，靠主的人，把人带到主面前，让主去解决问题。但是安德烈是一个尽己力的人，他一定做到他自己当做的。所以他怎么带约翰，你他的哥哥，怎么带他的哥哥西门，你去读圣经，他先是第一件事，第二呢去找啊，找了之后干什么，跟他说，说了之后干什么，领他到耶稣面前。自己回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啊，那是很有意思的。他最优先然后去找啊，找就要花功夫了，找到了之后就要说，说就需要有智慧有勇气啊。凡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你要向你的兄弟说福音是不容易的事情，向你的亲戚说福音是不容易的事情，需要有勇气还有智慧，你才能够说得清楚。你向陌生人还好讲一点，向自己的熟人，向自己的亲人，向自己的好朋友，常常讲福音需要特别的智慧，特别的勇气，然后持续的心把他带到耶稣面前。是耶稣以后改变了西门，改变了西门变成彼得，变成基法。那么他有一个尽己靠主的心，当你真正尽你该做的，主会做工，主做工很奇妙的。我们啊就要结束了，我就讲一个见证就要结束了。我们教会啊有一对同工啊，我不讲名字啊，他不在我们这堂聚会啊。那这对同工很有趣，现在很热心的啊，很好的。可是呢，以前这个姐妹呢没有按照圣经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她嫁给一个弟兄，弟兄不信主啊，结果呢她就为弟兄好好祷告啊，求神拯救她的先生。可是这个先生不信，很顽固的啊，怎么弄也不信啊。那她先生以前是这样子啊，礼拜天开车把太太小孩带来之后，自己开车开到这个什么 Bridgewater Mall 啊，或者 Kmart 去逛啊，逛到时间到再来接孩子啊。那逛逛逛，这都逛的没有什么意思了，不逛了。以后不逛干什么呢？他把孩子太太送来了，自己在 parking lot 坐在车上面睡觉啊，在外面睡觉也不要进来啊，不进来。那以后呢，外面睡觉到天冷了，太冷，外面睡也不好睡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勉强进来吧。所以就勉强进来了，勉强进来，应该是坐最后一排哈，可以打瞌睡嘛，反正看不见哈。那么慢慢哎，奇怪了，这个上帝的话有的时候你想打瞌睡他也会进去啊。哎，有的时候几句话听得很有意思啊，以后慢慢听了，听到后来呢，他心就开了，以后啊就信主了，信主了，真的信主了。 信主之后，而且不但受洗，还加入侍奉，很热心的侍奉，很热心，不但教主日学，不但帮忙各种事务，还带小组等等，那这样的一个弟兄很难得，非常感谢主。我说这个见证是什么？我们只要持续的去带去做，上帝会做大事。我绝对不是鼓励姐妹们嫁给不信的弟兄啊，那是没有，不是我的意思啊，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啊，因为这很危险。你能够把他带到这样程度，上帝特别的恩典，常常是带到后来越吵越厉害啊，弄得这个家庭没有愉快。所以不是赞成鼓励那种婚姻啊，去找没有信的结婚，最好一定要找信的结婚。但是这个例子真的发生在我们中间，上帝悦纳了这个姐妹，锲而不舍，继续不断带不断带，结果神就做了大功。但愿神恩待。我最后做结论了，神做工要求我们跟他同工，神负责做大事，我们负责做小事，但是小事要先做，小事不做，神的大事就等着我们。常常大事没有发生，你要回想我的小事做了没有。那么神为什么这么用安德烈来做小事，他就做大事？安德烈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，安德烈是爱神爱人的，安德烈是敬己靠主的。如果你切切追求真理，爱神爱人，敬己靠主，你也会经验，当我们做了小事，神成就大事。那这里我附带最后讲，第一个，希望哥培里的布道会6月23到26四天晚上，你带朋友去。如果你说6月太远了，我的朋友要赶快信主，那还有一个机会，5月底啊，这个国商节假期有深知追寻的特别福音营，你也可以带他去啊。那么想报名的到柜台去，还来得及，大概深知追寻也是很好的机会。如果你说5月底也太久，那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都有福音班啊，我们福音班讲员也都是一流的啊，都是很好的讲员，也可以带到福音班啊。如果你说福音班等礼拜天不行，我今天下午就要传，那你自己去讲啊，你好好回家祷告，跟他讲福音啊，让神用你，神也能做大事。愿神赐福若哥众弟兄姊妹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你是奇妙伟大做大事的救主，我们能做你的仆人使女，能分担你要我们做的小事，我们愿意忠心的去做，也求你赏赐我们像安德烈那样追求真理，爱神爱人，敬己靠主，好让若哥教会所有属你的人都成为这一个世代领人归主的门徒。愿你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